尽管夜色依旧深沉，可偌大的公园明显不再平静。所有的灯全部打开，树林愈发森然，路面暗白一片。急促的脚步声忽远忽近，手电筒的光柱晃来晃去。闻讯而来的保安们高低起伏呼喝着：“
李哥，那儿好像有人，这边，二球你在哪儿？”
混乱的动静中，两人站在屋外的空旷处，丁队长一颗心砰砰地跳。他转头一看，徐徐拎着警棍，盯着不远处黝黑的森林，半点不急的样子。尽管徐徐看起来很瘦弱，现在在丁队长心里，他就是个神人。他忍不住好奇又敬佩地问：“
警官，你是怎么知道杨宇平时什么样的？”“
杨宇住在哪？”几个人住？
宿舍就在那边，我们是两人间，他那间现在只有他，另一个人回老家探亲了。”
叫几个人守住宿舍。杨宇不笨，如果他逃不出去，首先想到的一定是将证据毁掉，他的作案工具很可能藏在宿舍里。丁队长立刻通过对讲机下达命令，这时里头却传来一阵噼啪声，有个焦虑的声音喊道：“
丁哥，我们发现他了。”“
在哪儿？”“
他往宿舍方向跑了，我们只有两个人，丁哥你快来。”
丁队长提着一根粗木棍就往前跑，许许快步跟上，但他的体能成绩向来是勉强及格，刚跑了几步，人高马大的丁队长已经把他甩出一截。也许是太激动了，丁队长完全没有注意到他，瞬间就拐了个弯，跑得没影了。只有他的声音还随着风传来：“
在哪儿？在哪儿？我来了。”
等许许追到拐弯处，却只见两排低矮的植被间，一条窄窄的狭长的路。这里没有灯，光线很暗，远处树影婆娑，看不到宿舍的位置。而丁队长已经跑远了，一时间小径上竟是静悄悄的，一个人也没有。许许索性不跑了，提着警棍沿着小径警惕地往前搜寻。就在这时，他听到了细碎的脚步声，像是有人不经意踩到了树叶枯枝，咯喳的响，就在身后，很近很近，然后立刻又没了声。饶是许许向来沉稳，此刻也难免心砰砰的加速。他握紧手里的警棍，视线缓缓下移，只见月光稀疏的路面上，自己的影子模糊而瘦小，而另一道高大的投影正从背后缓缓将他的影子覆盖住。就在许许全身紧绷的时候，一阵凌乱的脚步声迅速由远及近，同时伴随的还有赵喊一声厉喝：“
站住！”
许许拎起警棍就向后抡举，转身之际便看到杨宇狰狞紧绷的脸，他手中刀光一闪，向他急刺过来。转瞬间，他的警棍已经扎扎实实击在杨宇的胸口，虽然他力气不大，但这全力一击普通人也是吃不消的。那杨宇闷哼一声，手里的匕首已经叮当落地，然而杨宇反应也是很快，反手一把抓住警棍，猛地一扯，力气大得惊人。徐徐手掌吃痛，警棍脱落，毫不迟疑转身就跑。杨宇一把抓住徐徐的衣领，结实的手臂一拦，已经将他勒住了，同时从口袋里摸出了另一把刀，颤抖地抵住了徐徐的脖子。等赵涵气喘吁吁地赶到时，就看到杨宇正勒住徐徐，把他一步步往身后暗黑的小树林拖。赵涵简直怒火万丈：“
放开他！”
这时丁队长也带着三四个保安跑到赵涵身后，看到眼前一幕，面面相觑：“
我要一辆车，警察全部都走，马上走，我安全离开林氏，我就放了他，不许跟着，不然我就捅了他。”
赵涵脸色铁青，周围手电的光芒能够让他看清杨宇双眼通红，面如死灰，持手的刀更是不停发抖，仿佛随时都会在许许纤细的脖子上划一道口子。而许许个头本来就小，此时被他胡乱箍在怀里，整张脸被他的胳膊挡住大半，看不清表情。赵涵深吸一口气，朝杨宇说：“
你别冲动，先放下刀，如果误伤了他，你的罪行就严重了。”
身后的保安越聚越多，丁队长看着也急了，喊道：
杨宇，你别冲动啊，一失足成千古恨，放了警官。
其他保安也说：是啊杨宇，莫冲动啊。可杨宇根本听不进去，他的语言已经有些混乱，看着他晃动的刀尖，赵涵的心提到了嗓子眼。放杨宇走是不可能的，可是现在许许在他手里，该怎么办呢？就在这时，一道冰冷的声音响起：
车呢？我要车，我要走。
不可能。众人一惊，杨宇也是愣住了，因为声音正是从他怀里发出的。他下意识侧头看去，就看到女人秀秀气气的一张脸，苍白瘦弱，可她的眼睛格外的黑，黑得渗人，那冷酷至极的眼神叫他心头一震。他低吼着，刀尖已经抵住他的脖子。
你说什么？
没有车，更不可能放你走，没有任何谈的余地，想都不要想。杨宇完全没想到人质会这么嚣张，他呆住了，周围其他人也全愣住了。
你立刻放下刀，否则我的同事会将你击毙。
杨宇，你只是想给那些人一点教训，难道你要为了这件事死掉吗？他的话让杨宇心头一惊，难道他要为这件事死了吗？他的确只想报复一下而已。只听许许继续说：
你之前犯了错，是会坐几年牢，情节并不严重，但如果挟持过我，那就不一样了。你就算逃出去，一辈子都会是通缉犯，通缉令发布全国，你的父母邻居也会看到，那时候他们会说杨宇果然没有用，跟他爸爸一样。
杨宇全身都僵住了，他不停地你你你，却没说出一句完整的话。徐徐瞥他一眼，又说：
现在放了我，你还一切可以挽回，知道的人也不多，你还可以东山再起，两相比较，你是聪明人，还有什么可犹豫的，把他放下吧。
杨宇脸色变了又变，喘着粗气，不说话也不动。许许的声音非常稳：
把刀放下，还在想什么呢？
杨宇手一抖，面如死灰，持刀的手缓缓地放下。赵涵松了口气，周围的保安更是看得心惊胆战。许许虽然言辞吝啬，但手意识浸出了层层的汗，他知道杨宇此刻心情还在激烈斗争，必须等他完全放开自己才算脱险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一声急促密集而模糊的警铃声突兀地从夜色中传来。是警车。许许暗叫一声不好，杨宇浑身一抖，脸上闪现出犹如痛苦的神色，重新提起匕首对准了他。
你是什么人？你说的话算数吗？真的只有几年，你怎么知道我爸的？不行，我不能坐牢，我不能坐牢，车，我要车，不然我跟他同归于尽。
身旁的男人呼吸粗重的像濒死的牛，眼前是一张张惊惧的脸，而不远处已经能看到闪烁的警灯。刀锋微不可闻地擦过冰冷的脖子，许许定了定神，刚要再次开口，忽然瞥见赵涵眼中闪过一丝奇异的亮光，背后有人。这念头刚冲进脑子里，许许就听到杨宇啊的一声痛呼，一只手悄无声息地从他背后伸过来，牢牢钳住了杨宇的手腕，咔嚓一声脆响，他的手掌被掰成了一个扭曲的形状，匕首应声落地。尽管只有一瞬间，许许却看清了那只手，黑色的衣袖非常的修长干净还有力。杨宇几乎是立刻松开了许许，表情痛苦地握住了自己的手腕，跪倒在了地上。下一秒，许许感觉到胸口一紧，他被人用力往后一拽，落入了一个怀抱里。这怀抱宽广而温热，他忽然闻到似有似无的青草气息，而这个人的力气非常大，箍得他心口生疼。赵涵惊喜地喊了一声：
头！
他一个箭步冲上来，抓住了杨宇的胳膊，利落地将他双手反转铐住， 保安们也一拥而上，杨宇哀嚎连连，面如死灰。许许一抬头，就撞进了一双极黑极深的眼睛里，那目光清冽而锐利，令他心头一凛，敏锐地感觉到某种令人镇定的力量。季白，他穿了身黑色大衣，非常的高大挺拔，五官深邃柔和，甚至可以算漂亮，但生在那张棱角分明的脸上透出了一种温润的硬朗，但他看起来又比照片上年轻，乌黑的短发和眉眼有种生动的英气。饶是许许猛地看到这样醒目的容颜，都会有刹那的怔悚，更何况此刻是他平生第一次被陌生男人紧紧扣在怀里。柔和的路灯下，许许看着他近在咫尺的脸，忽然毫无逻辑地联想到沉浸在晨光中的画，英俊又朦胧。然而季白只是居高临下盯着许许一瞬，就将他松开了。许许恢复了镇定。
纪律好。
季白不答，目光下移至他纤细的脖子上，伸手就摸了上去。他的动作很快，许许还没反应过来，就感觉到略带薄茧的手指飞快摩擦过皮肤，带来微微的刺痛。许许条件反射皱眉，偏头躲开，这刺猬般的反应让季白瞥他一眼，冷冽地从他眼中褪去，浮现出笑意，因为笑意极淡，反而透出弥漫和疏离。伤口不深，自己处理下吧。他的嗓音听起来比电话里更醇厚，也没有以往那样咄咄逼人，倒显示出了几分温和。许许摸了摸脖子，有血，原来是被刀锋擦破了。想到他刚救了自己，身手和判断力十分惊人，许许尊敬而真诚地说：“
谢谢。”“
不必，晚点我会找你谈今天的事儿。”警察反而被罪犯挟持，你真给我长脸了。许许无言以对，像只犯错的小鹿一样默不吭声。这时周围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，其他队里的同事都赶到了。
头儿，头儿，你回来了。
几个人都喊道，姚萌也来了，看到季白微微一愣，脆生生地喊了句
头好。
季白的目光划过众人，没再管许许，跟赵涵一起压着杨宇走上前。看到平日的搭档和部下们，那双墨黑的双眼终于变得笑意沉沉，俊朗的轮廓也变得柔和。其他人也笑了，是那种温暖又默契的笑容。只是当大家看到被扶的杨宇，目光多少有些愤恨和鄙夷。没有任何寒暄，季白不带停顿的沉声说：“
老吴，带两个人去搜杨宇的住处。小陈，你跟大胡子押嫌疑犯上车。小郑，带其他人去录口供。姚萌，带许许去处理伤口。”“
许许，你没事吧？”
季白这样一说，大家都将目光投向了许许。姚萌赶紧上前。许许笑了笑，淡淡的回答：“
没事儿，皮外伤。”
许许没要姚萌帮忙，姚萌也就没坚持，跟着其他人走了。许许自己走回警车上，翻出急救箱，对着镜子往脖子上贴了两个创口贴，忍不住皱眉，最痛的地方不是脖子，而是胸。刚刚季白把他从杨宇怀里拖出来，手箍得很紧，当时没注意，现在才发觉他恰好握住了右胸，力气又很大，现在还隐隐生疼。他的皮肤比较敏感脆弱，照这个程度的痛应该是淤青了。这感觉陌生而古怪，似乎他带来的不光是痛感，还让他有点不自在。但许许没有多想，周围没有人，他胡乱揉了揉胸口，感觉缓解了些，就下车也去了杨宇的宿舍。这一晚后来的调查都非常顺利，从杨宇宿舍床下，警局的同僚们搜出一堆裁纸刀，还有他亲笔写的行动计划，上面记载了每次作案的时间、地点和他的感受。他本人亦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。他原本生活在林市周边的小县城，家庭环境很好，从小娇生惯养。然而16岁那年，父亲生意失败，举家清贫，母亲也跟父亲离婚了。他的成绩本就不上不下，这一变故，高考失利，进城打工。只是他觉得自己本不该如此，工作表现非常浮躁， 所以到04-34年没有一份工作能做得长久。上一份 CBD 投行的工作也是老乡介绍的，结果他执行期间多次擅离岗位去打游戏，反而被辞退了。一切跟许许所料基本吻合，倒让刑警队众人非常惊叹。收队的时候，季白让忙了数天的大伙到警局交签后直接就回家睡觉了。他和经验丰富的老吴连夜审问杨宇。坐上车的时候，老吴却提起了许许。老吴听说了许许被挟持经过的细节，许许几乎说服了杨宇认罪投降。老吴不由感慨，季白这个徒弟可真不简单啊。甚至在老吴的感觉里，许许还有点像季白刚加入警队的时候都是牛逼哄哄的。像他这个说法有趣。季白笑笑，他今天一下飞机得知许许二人在公园后立刻赶了过来，然后刚进门就发现不对，平日宁静夜晚的公园嘈杂又紧张。等到小树林边看到杨宇挟持警警，他正想从后面包抄，却听到许许那一番冷冰冰的威胁。他表现的倒是出乎他意料的好，身为人质却完全控制住了局面。等他把他从杨宇里救出来的时候，首先看到的是一双非常沉静漆黑的眼睛。即使刚刚被劫持，可在他看到的一瞬间，他眼中闪过的不是惊恐和慌乱，而是迅速的了然和放松。他认出了他，然后不紧不慢地跟他打招呼，季队好。丝毫没有察觉那细细小小白白嫩嫩的脖子上还挂着三道吓人的血痕。他的心理素质的确强大，人也够呆，那张波澜不惊的小脸仿佛时时刻刻还散发着书呆子的淤气。